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8月15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国际记者联盟强烈批评中国有关当局对美国之音记者及其助手的拘留，并呼吁中国政府停止打击言论自由。国际记者联盟的声明概述了美国之音报道过的事情的经过，然后表示在中国镇压言论自由是公然压制批评的声音，是政府试图控制信息。声明说，令人愤慨的是两名记者仅仅因为从事本职工作就被拘留，中国政府完全无视媒体的作用，违反了中国宪法。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13号星期一启程前往巴拉圭，正式展开9天8夜的访问。蔡英文在离开过境城市洛杉矶之前，就台湾民主发表了公开讲话，说唯有自由和未来是不可妥协的。蔡英文说，里根总统所提出的对台六项保证至今仍然是台湾关系的重要基石，仍然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石，后来也被纳入共和党的党纲中，凡提及美台关系时，六项保证都会一再被提及。蔡英文说，台美关系在过去几十年来都能够稳定。蔡英文提到，美国前总统里根一生对自由民主价值的坚持，使得民主的浪潮最终推倒了柏林围墙，并引用了里根总统的名言，称唯独自由和未来是不可妥协的，表示这反映了台湾的心声。蔡英文还感谢美国政府在过境期间所做的安排，对于美方在尊严、舒适、安全的原则下安排访问行程表示感谢。此次过境为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蔡英文首次过境，虽然中国政府强烈抗议，但这次备受瞩目的行程仍然出现多项值得关注的发展，在里根图书馆内公开发表讲话就被视为是重要突破之一。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二说，中国对他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新造人工岛礁周边水域及其领空宣示主权是错的，北京不应该要别人离开那个地方以避免冲突。杜特尔特在马拉坎南宫对商业领袖发表的演讲中对中国做出上述的罕见批评，在台下听他讲话的还包括美国大使及其他外国宾客。杜特尔特为营造与中国的良好关系，自上任以来一向避免刺激中国。一个星期前，跟随美国空军一架 P-8A 海神反潜侦察机到南中国海飞航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报道，他们在接近几个主要争议的岛礁时遭到中国军方警告驱离，称他们已进入中国的境内，要求他们立即离开以避免任何误解。杜特尔特说，他希望中国能够缓和他们的行为，他不希望与中国争吵。他还警告说，将来有一天那里会有一个鲁莽的指挥官就这么扣下了扳机。意大利当局表示，星期二北部城市热内亚一座公路桥在暴风雨中部分倒塌，造成至少26人死亡。交通部副部长瑞希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说，这样一座重要的桥梁竟然就会这样倒塌，这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和北约盟国之一土耳其的关系在继续恶化，土耳其为美国提供了战略上极为重要的因斯里克空军基地，并且是美国海军进入黑海的门户。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川普总统对于被土耳其关押的一名美国牧师以及其他美国公民和外交机构雇员仍然没有获释感到非常厌烦。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官员说，这座旅游城市计划在星期二重新开门，由于周围大火带来的浓烟，优胜美关闭了两个多星期。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6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继续跟随 Stewart 一家人的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这一次我们跟 Richard Stewart 去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听众朋友一定还记得 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他现在正在美国各地为他的一本新书拍摄照片。
Richard 发现手头的胶卷要用完了，就到镇上的小店去买。他一边买胶卷，一边和店主攀谈。这个时候突然响起了警报声，店主告诉 Richard 这是火警，而他呢也是义务消防员，所以得赶紧关门去救火。
Richard 要求店主让他一起去火灾现场，因为他曾经受过拍摄火灾的特殊培训。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Photograph, P-H-O-T-O-G-R-A-P-H. Photograph 可以用作名词，也可以用作动词。名词的意思是呢，照片、相片。动词的意思是摄影、拍照。这个词的后面呢，加上字母 I 和 C， 就成了形容词 photographic， P H O T O G R A P H I C， 意思呢就是摄影的。
Ring， R I N G， 在用作动词的时候，它的意思是按铃，发出铃声或者响声。Ring up 就是用收款机来结算一下一共多少钱。
Plus， P-L-U-S， Plus 在课文里呢是介词，意思是加、加上。
Siren， S-I-R-E-N， 名词，意思是警报、警笛。
Firehouse， F-I-R-E-H-O-U-S-E， Firehouse 是由 fire 和 house 两个词组成的名词，意思是消防队、消防站。 Fireman， F-I-R-E-M-A-N， 是由 fire 和 man 组成的名词， Fireman 是指消防队员。
Location，L-O-C-A-T-I-O-N， Location 是名词，意思是位置、地点。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 you go， 8, 9, and 10. You got my last 10 rolls of photographic film. This is a small town here. I've never sold so many rolls in one day
And I've never run out of film so quickly. I guess that's because there are lots of interesting things to photograph in Pennsylvania.
Is taking pictures your business?
Yes,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I'm working on a book about America. I've been traveling around the country for over a month.
Just taking pictures?
Just taking pictures.
Where are you from?
New York.
The big city. Now there's a different way of life.
Mm-hmm. It's no small town.
Let me ring up your order. All right. 10 rolls at $3.50 a roll. That's 35. Plus tax makes $36.75.
Here you go. $36.75 exactly.
Thank you for shopping at Elmer's General Store. I hope you come back sometime.
What does that siren mean?
That's a fire. And that's my call from the firehouse. I'm going to have to close up the store right now.
Are you going to fight a fire?
Yep, I'm a volunteer fireman. Now hold on. Any minute they'll be telling me the location of the fire.
Structure fire at 37 Cooper Street.
That's it.
That's 37 Cooper Street. Structure fire.
You're going there right now?
Just as fast as I can drive there.
Would you mind if I came with you?
Are you trained to fight fires too?
No, but I'm trained to photograph them.
Well, as long as you're careful and you don't get in the way, I guess it's okay. Let's get going.
Structure fire at 37 Cooper Street.
All over town, men and even a few women are answering this call. They're stopping work and jumping in their cars, all heading to the same place.
How many volunteers are there in this town?
About 30. We could use a few more. We're all volunteer firefighters. We don't get paid for what we do. In a town this size,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to pay full-time firefighters. See this car passing us just now?
It says Fred's Pizza on the side. Is he a firefighter too?
Freddy? He's our fire chief.
刚才是课文的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并且逐句把它翻译成中文。在课文的第一段里， Richard 在小店里买胶卷，由于他一下子就买了10卷胶卷，店主问摄影是不是就是他的专业。
There you go. 8, 9, and 10. You got my last 10 rolls of photographic film. This is a small town here. I've never sold so many rolls in one day.
好，给你八、九、十。你把我最后10卷胶卷全都买走了。这儿是个小镇，我还从来没有在这一天内卖过那么多的胶卷。
And I've never run out of film so quickly.I guess that's because there are lots of interesting things to photograph in Pennsylvania.
我也从来没有这么快就把胶卷用完了。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宾夕法尼亚州有很多东西都值得拍摄。
Is taking pictures your business?
摄影是你的职业吗？
Yes,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I'm working on a book about America. I've been traveling around the country for over a month.
是的，我是专业摄影师。我现在正准备出一本关于美国的书，已经在美国各地旅行了一个多月了。
Just taking pictures?
只是拍照片吗？
Just taking pictures.
只是拍照片。第一段课文是 Richard 在买东西的时候和小杂货店的店主之间的对话。Richard 一共买了10个胶卷。店主呢在一个一个的数。店主对 Richard 说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这个短语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翻译成不同的中文。在课文里的意思是给你。
I've never sold so many rolls in one day. 我从来没有在一天以内卖出这么多卷胶卷。这么多就是 so many. So 呢是表示程度的副词。在这段课文里，它是强调数量之多，所以在说话的时候，对 so 这个词还要加重一些语气。例如 I had never seen so many tall buildings until I visited New York City. 在去纽约市之前啊，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高楼大厦。
Richard 也用 so quickly 来强调，他从来没有这么快就把胶卷用完过。I've never run out of film so quickly.Run out of 是一个固定的动词和副词搭配，意思是用完、用光。比如说 The enemy had to surrender because they had run out of food and other supplies. 敌人弹尽粮绝，只好投降了。
Photograph 做名词的时候，意思是相片，口语里经常省略成 photo， 而做动词的时候呢，意思就是拍照片。Let's photograph the girl.咱们给这女孩照一张相吧。
当然，照相也可以说 take pictures。店主问 Richard， Is taking pictures your business? Business 在这个句子里不是生意或者买卖的意思，而是指职业。所以这个句子的意思是啊，摄影是你的职业吗？或者说你的职业就是摄影吗？下面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Richard 告诉店主他来自纽约，店主说那儿的生活和这个小镇可大不一样。两个人说着话，买胶卷这笔生意也就做完了。
Where are you from?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New York.
纽约。
The big city. Now there's a different way of life.
大城市，那儿的生活方式不大一样吧？
Mm-hmm. It's no small town.
绝不是个小地方。
Let me ring up your order. All right. 10 rolls at $3.50 a roll. That's 35.Plus tax makes $36.75.
我来算钱，好，$350一卷，一共十卷，那就是$35，再加上税，总共是$36.75。
Here you go, $36.75 exactly.
给你钱，$36.75，正好。
Thank you for shopping at Elmer's General Store. I hope you come back sometime.
谢谢你在 Elmer's 杂货店购物，希望你以后再来。
Where are you from? 是一句非常简单的英文，意思是您是哪儿的人，或者您从哪儿来。杂货店主问 Richard 这个问题之后， Richard 立即回答说，纽约。课文中的这种情形啊，当然不难回答，不过对美国的一些移民来说呀，有时候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
这是因为啊，问话的人有可能像杂货店的老板一样，他只是问你从什么地方来，但是呢，也有可能是出于文化上的兴趣，他想知道比如你是越南裔、日本裔还是中国裔。有的时候啊，后一种人呢，他会在问话里加上 originally 这个词，这是最初最早的意思。所以 Where are you originally from? 要是听到这种问话，那就是在问你原先是来自哪个国家。
杂货店主一听 Richard 来自纽约市，马上就说 There's a different way of life. Way of life 就是生活方式，这是一个泛指的概念，既包括自由啊、民主啊等抽象的理念，也包括一些具体的日常生活习惯。
另外呢，我们在讲解生词的时候已经解释了 ring up 这个词组的意思，就是用收款机把顾客买的每一样东西的价格加在一起，算出总数，然后呢收钱找钱。
ring 的原意是发出响声铃声，收款机呢一般都是在操作完成的时候发出一声铃响，所以 ring up 就被用来表示交钱和找钱这个过程。
在美国商店里啊，货品的价格是不包括销售税的，收款机再把每样东西的价钱加起来得到总数以后呢，还要加上税，这才是顾客应该要付的钱。购买货品的总数再加上税，也就是 plus tax。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Richard 正要和杂货店的店主道别，忽然听见外面响起了警报声。店主说他是义务消防员，现在要关门，马上去救火。
What does that siren mean?
这警报是什么意思？
That's a fire. And that's my call from the firehouse. I'm going to have to close up the store right now.
这是火警，这是消防队在呼我，我现在就得把店铺门关掉。
Are you going to fight a fire?
你要去救火吗？
Yep, I'm a volunteer fireman. Now hold on. Any minute they'll be telling me the location of the fire.
Structure fire at 37 Cooper Street.
That's it.
对，我是义务消防员。等等，他们马上就会告诉我火灾地点。来了。
You're going there right now?
你马上就去吗？
Just as fast as I can drive there.
我要开车尽快赶到。
Would you mind if I came with you?
我可不可以和你一起去？
Are you trained to fight fires too?
你也受过灭火的训练吗？
No, but I'm trained to photograph them.
没有，但是我接受过拍摄火灾的培训。
Well, as long as you're careful and you don't get in the way, I guess it's okay. Let's get going.
只要你自己小心，别碍事儿，我想应该可以，咱们走吧。
做英语教学节目时间久了，听得什么都想，应该怎么翻译呢？不过这一段课文开头的警报啊，不用翻译，全世界的火警啊 都是大同小异。
好了，你别忙着翻译警报了，咱们还是来讲讲 firehouse 这个组合词吧。
行啊， firehouse 是 fire 火和 house 房子组成的词，不过这个组合词啊就不能妄为生意，它不是火房或者着火的房子，而是救火的人平时值班的地方，也就是消防队。不过呢，也有不少组合词是可以妄为生意的。就拿 fire 这个词来说，它组成的组合词包括 firebomb 燃烧弹、 fireplace 壁炉、 firepower 火力等等。
说到火啊，英文和中文在救火这个词的说法上有些不同，中文说救火，而英文的字面意思呢则是斗火， fight a fire。 Richard 呢问杂货店的老板， Are you going to fight a fire? 你要去救火吗？
英文 now N-O-W 表示现在， I must go now， 我必须现在就走。但是如果说 right now， 就是立刻马上的意思。 close up the store right now 就是商店马上关门。还有 Richard 问店主， You're going there right now？ 你马上就到那儿去吗？
Just as fast as I can drive there， 我要尽快开车去。像这种句子呢，一定要把尽量的意思给翻译出来，但是也不能够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直接翻译。举个例子吧， The little boy ran as fast as his legs could carry him。
啊，中文就是啊，这小男孩的腿能带着他跑多快他就跑多快。
哎呦，肖华哪有这样说话的，其实啊，中文的意思就是他拼命的跑。
哎，后来 Richard 想和杂货店的老板一起到火灾现场去，店主同意了吗？
店主啊答应带他去，可是呢条件是他不能碍事儿。 In the way 就是阻挡妨碍的意思。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杂货店店主告诉 Richard 发生了火灾，全镇的男女居民正一起出动灭火。他还说啊，所有的消防队员都是义务人员，因为维持专业消防队的费用太高了。
All over town, men and even a few women are answering this call. They're stopping work and jumping in their cars, all heading to the same place.
正在全镇各处的一些男人还有好几位女士都在响应消防队的呼唤，他们停下手中的工作，跳进汽车，全都赶往同一个地点。
How many volunteers are there in this town?
这个镇里有多少义务消防员？
About 30. We could use a few more. We're all volunteer firefighters. We don't get paid for what we do. In a town this size,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to pay full-time firefighters.
大约有30名，再多点人就更好了。我们都是义务消防员，不拿任何报酬。像我们这样的小镇，没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专业消防队。
See this car passing us just now?
看见刚过去的那辆汽车了吗？
It says Fred's Pizza on the side. Is he a firefighter too?
车的旁边印着 Fred's 比萨饼的字样，他也是消防员吗？
Freddy, he's our fire chief.
Freddy, 他是我们的消防队长。
杂货店主一边开车前往着火地点，一边对 Richard 说，在全镇各处的一些人都在 answering this call。 在这里啊， call 是消防队的呼唤， answer this call 是响应这个呼唤，也就是听到呼唤后前往火灾现场。
嗯，这个镇上啊有大约30名志愿消防队员，但是看来还不够。 We could use a few more， 再多点人啊就更好了。 could 这种用法呢比较独特，看起来啊是陈述句，但实际上呢它却表达了愿望或是要求。哎，打个比方吧，肖华你现在要下班了，可是呢我需要你帮忙，我就跟你说，肖华 I could use some extra help， 这实际上啊就是在委婉的表示希望你能留下来帮我一下的愿望。
嗨，需要帮忙就直接说好了，而且我帮助人啊从来都是分文不取。 I don't get paid for helping people。 Pay for something 是为某事付钱。 How much did you pay for the new TV set? 你花了多少钱买那台新电视机？ Get paid 是挣钱，挣到钱。 We don't get paid for what we do. What we do 是指义务消防队员的事儿。全句话是说，我们做义务消防队员是没有报酬的，或者说没有工资的。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There you go. 8, 9, and 10. You got my last 10 rolls of photographic film. This is a small town here. I've never sold so many rolls in one day.
And I've never run out of film so quickly. I guess that's because there are lots of interesting things to photograph in Pennsylvania.
Is taking pictures your business?
Yes,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I'm working on a book about America. I've been traveling around the country for over a month.
Just taking pictures?
Just taking pictures.
Where are you from?
New York.
The big city. Now there's a different way of life.
It's no small town.
Let me ring up your order. All right, 10 rolls at $3.50 a roll. That's 35. Plus tax makes $36.75.
Here you go. $36.75 exactly.
Thank you for shopping at Elmer's General Store. I hope you come back sometime.
What does that siren mean?
That's a fire. And that's my call from the firehouse. I'm going to have to close up the store right now.
Are you going to fight a fire?
Yep, I'm a volunteer fireman. Now hold on. Any minute they'll be telling me the location of the fire.
Structure fire at 37 Cooper Street.
That's it.
That's 37 Cooper Street. Structure fire.
You're going there right now?
Just as fast as I can drive there.
Would you mind if I came with you?
Are you trained to fight fires too?
No, but I'm trained to photograph them.
Well, as long as you're careful and you don't get in the way, I guess it's okay. Let's get going.
Structure fire at 37 Cooper Street.
All over town, men and even a few women are answering this call.They're stopping work and jumping in their cars, all heading to the same place.
How many volunteers are there in this town?
About 30. We could use a few more. We're all volunteer firefighters. We don't get paid for what we do. In a town this size,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to pay full-time firefighters. See this car passing us just now?
It says Fred's Pizza on the side.Is he a firefighter, too?
Freddy? He's our fire chief.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as Richard doing in the store? He was buying film.What did Richard hear while talking with the store owner? He heard a siren. Why did the store owner have to close up the store? Because he was a volunteer fireman and had to fight the fire.How many volunteer firefighters were there in the small town? About 30. Why didn't they have full-time firefighters? Because the small town did not have enough mone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6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国际记者联盟强烈批评中国有关当局对美国之音记者及其助手的拘留，并呼吁中国政府停止打击言论自由。国际记者联盟的声明概述了美国之音报道过的事情的经过，然后表示在中国镇压言论自由是公然压制批评的声音，是政府试图控制信息。声明说，令人愤慨的是，两名记者仅仅因为从事本职工作就被拘留，中国政府完全无视媒体的作用，违反了中国宪法。国际记者联盟是世界上最大的新闻业者组织，经常为新闻自由和保护新闻工作者而大声疾呼。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13号星期一启程飞往巴拉圭，展开正式的9天8夜访问。蔡英文在离开过境城市洛杉矶之前，就台湾民主发表了公开讲话，他说唯有自由和未来是不可妥协的。蔡英文8月13号过境美国洛杉矶期间，前往里根图书馆参访。蔡英文说，里根总统所提出的对台6项保证至今仍然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石，后来也被纳入共和党的党纲中，凡提及美台关系时，6项保证都会一再被提及。蔡英文说，台美关系在过去几十年来都能够稳定。蔡英文提到，美国前总统里根一生对自由民主价值的坚持，使得民主的浪潮最终推倒了柏林围墙，并引用了里根总统的名言，称唯独自由和未来是不可妥协的，表示这反映了台湾的心声。蔡英文还感谢美国政府在过境期间所做的安排，对于美方在尊严舒适安全的原则之下安排访问和行程表示感谢。此次过境为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蔡英文首次过境，虽然中国政府强烈抗议，但是这次备受瞩目的行程仍然出现多项值得关注的发展，在里根图书馆内公开发表讲话就被视为是重要突破之一。事实上，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2001年也曾经拜访过里根图书馆，前总统马英九及前副总统吕秀莲也曾在此参访，不过当时都是不公开的行程，而蔡英文的有关行程则是公开并接受媒体采访拍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二说，中国对他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新造人工岛礁周边水域及其领空宣示主权是错的，北京不应该要别人离开那个地方以避免冲突。杜特尔特在马拉卡南宫对商业领袖发表的演讲中对中国做出了上述的罕见批评，在台下听他讲话的还包括美国大使及其他外国的宾客。杜特尔特为营造与中国的良好关系，自上任以来一向避免刺激中国。杜特尔特说，他希望中国能够缓和他们的行为，他不希望与中国争吵。他警告说，将来有一天那里会有一个鲁莽的指挥官就这么扣下了扳机。不过杜特尔特在演讲中仍然对北京准备提供协助表示赞赏。意大利当局表示，周二北部港口城市日内亚的一座公路桥在暴风雨中部分倒塌，造成至少26人死亡。交通部副部长瑞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样一座重要的桥梁竟然就会这样坍塌，这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和北约盟国之一土耳其的关系在继续恶化，土耳其为美国提供了战略上极为重要的因斯里克空军基地，并且是美国海军进入黑海的门户。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川普总统对于被土耳其关押的一名美国牧师以及其他美国公民和外交机构雇员仍然没有获释感到非常厌烦。川普总统一些官员说，正在积极考虑对土耳其实施进一步的制裁。不过桑德斯在记者会上说，拒绝说美国政府如何对土耳其施加更大的压力。土耳其一再对川普和他和其他人要求释放基督教牧师布鲁森的呼声置之不理。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1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很高兴再次与您见面。两个星期前在美国之音的直播节目当中，因为批评习近平施政被警方破门而入带走的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星期一晚上他在家门口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时，访问再度被国宝打断，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与一名工作人员也被国宝强行带走，拘留了至少6个小时。美国国务院对此深表关注，并且强烈谴责了中国政府践踏人权的行为，包括美国政界人士、人权团体和活动人士也纷纷谴责中国当局扣押美国之音记者的行径。习近平主政之后迫害独立声音、公然阻碍信息自由的事件屡屡传出，华盛顿邮报称中共将重新掀起一场对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斗争？而中共钳制言论自由、迫害知识分子，是否就能真的压制所有的不满情绪和批评呢？在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针对这起震惊国际的事件相关的最新发展来进行讨论。第一位呢，在我们演播室现场参与讨论的是经济学者、中国时政评论人夏野良。夏教授，欢迎您。
你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是通过 Skype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李先生，欢迎您。
叶良好，请叶良多说点，我嗓子哑了。
是，非常感谢您在这个嗓子哑的情况下还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您。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那么刚刚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记者叶斌所报道的在星期一的晚上他在孙文广教授家门前与国宝的一些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看到的是孙文广教授在星期一晚上在家里通过了铁门，他是如何的来与美国之音记者叶斌进行对话，那么孙教授又说了些什么，我们先来看看下面的这则报道。
我国宝的李会长，李会，
你先过来。
现在呢，他把我捐在家里。
嗯。
捐在家里的话呢，
你先过来。
恐吓我的夫人，恐吓我的夫人。让他呢，要先发表一个声明。说是呢，我们两个人呢，我们两个人进行旅游的，根本没有这事情，我们没有这个理由。
我们的法律规定
啊，
什么法律规定？
你过来，
我跟你说，法制国嘛，这立法制国。
你过来，我跟你说，
教授有没有自由？现在他有没有公民权利？有没有说话权利？
过来，我跟你说，对，过来。
你在这个地方，
你刚才不是说是三大的吗？
你过来，
你过来，
什么法律？
你过来，我跟你说，
按照十天嘛，
过来，我跟你说，
没有回家。
对，我们都知道这
个情况。他现在就是要制造一种假象，说是我们去旅游。让我的夫人呢，是发表声明，我们两个人出去旅游去了。
哎呀，
啊，
跟你说
旅游去了，
是吧？
哎呀，照相，还要爬到网上去，这根本啊就是这个就是
你们想愚弄世界，是不是？谁家的命令？
我觉得济南的国宝啊，他们破坏了选举之后啊，用各种方式掩盖这种事实，掩盖他们的事实啊，把我拉出去十天啊。跑了4个宾馆，有的宾馆里边房间呢都全是
好了，我跟你说，
这个房间呢，窗子都是堵死的，就是一个黑监狱了，就是个黑监狱。那么关了十天，回来以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国宝啊，4个人，在我家睡觉。
现在人还在里面吗？
现在今天我把他赶走了。
山大有150多位老校友为你伸张主，
非常感谢美国的参议院众议员啊。对于我们中国的民主现状的关心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孙教授讲完好吗？他们讲完了，我们
也感谢呢。美国之音啊，我这个听美国之音啊，是从1962年开始听的，结果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啊，把我打成反革命啊，一直是到50几年了啊。那么后来呢，我是一直坚持听的啊。我们的中国呢，就是缺少这新闻自由。他们实际上啊，就是搞这个封锁了，是吧？封锁新闻了，封锁消息。那么中国的记者可以到美国去采访，美国记者到中国的采访就非常非常困难。
是我们刚刚看到，或许现场的声音有些嘈杂，因为现场的国宝也不断的在阻挠这个孙教授发言呢。那我想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在星期一晚上孙教授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大致内容，刚刚我们也报道了后续的一些发展。我想就先请李伟东先生，虽然这个我知道您今天的嗓子的状况不是太好，但是我们知道在8月1号孙文广教授在接受我们节目专访时被破门而入的警方带走时，您也是当天参与节目的嘉宾之一，您也在第一时间发出了强烈的谴责，对于中国当局这样的一种做法发表了强烈的声明。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孙教授虽然是回到了家中，但是呢他说他这几天的遭遇实际上就像生活在一个监狱当中。那么对于孙教授所说的，他说习近平政府筑起了一道贸易壁垒，更是一道新闻的壁垒，封锁所有的新闻自由。我想先请李伟东先生跟我们谈谈您对这段最新采访的内容您有什么样的感想和感触呢？
首先印证了我这么多天的担心。那天这个孙教授被打断之后，我马上这个发表推文说有可能被带走了，这是一个猜测，现在呢终于证实了是确实被带走了，而且被关在不同的黑监狱长达十天之久，而且回到家中仍然被软禁，被阻挠发声，被威胁，而且被胁迫做伪证。这一系列都印证了我们以往的这个推断和这个大家的这个担心。那么这是一起严重践踏这个言论自由、严重迫害知识分子的政治事件。那么山东当局之所以敢这样做，这个也给我们印证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以往我们在北京看到，包括也胡佳还有其他一些朋友李凡啊等等，可以在北京发声，似乎给人一种某种温情和自由存在的感觉。我觉得北京当局是故意要向全世界这个展示这样一个所谓还有一点言论自由的这样的空间。北京也有大批的外国记者、外国机构，全世界都看着，所以呢，他们不敢这样肆无忌惮。那么山东当局山高皇帝远，他们的表现才是中国今天所谓言论自由的真实情况。我相信在全国其他地方也同样如此，这才是中国人面对言论自由被严重侵犯、人身自由被严重侵犯的普遍的现实。
嗯哼，好的。
那么，
谢
谢，请叶良讲。
好的，夏教授。那我们知道，这个同样作为一位中国的知识分子，那么您当年出逃来到了美国，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84岁高龄大胆敢言的孙教授这样的一个遭遇，您怎么样来看待这起事件？还有孙教授他的遭遇，您是否也想过，如果今天您还在中国的话，这样的遭遇是否也可能降临在您的头上？
首先，孙文广教授呢是我非常尊重的前辈，多年来他一直为中国的人权民主而呼号，遭到多次打压，所以呢他能够长期的这么坚持，我觉得非常了不起，而且他的年龄现在已经这个属于高龄了，80几岁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也是鼓舞这个更多的知识分子进行这个批评啊，争取自由民主宪政这方面的一个榜样。那么讲到我个人的话，过去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在北大也还算有些名气，所以呢中共方面虽然是用国宝也在秘密控制我从2008年开始就控制我，但是在公开场合也还不敢过分的阻挠，但是还是有过几次，比如说我有一次要到阳光卫视录节目，结果一出家门就被三个国宝拦住了，完全阻止我出去，他知道我去干什么。后来呢我就打开电话跟北风通电话把这个消息发出去然后我坚持要走，结果三个人就要动粗，就要跟我打架，后来我放弃抵抗以后呢，把我带到地下室讯问了4个小时还有呢就是说还有其他的几次，包括刘晓波得诺奖的时候我们被软禁本来是要带到小汤山集中软禁，后来呢北大请求放在北大资源宾馆，有5个人轮流看管我，所以这样的事情非常多，包括还有一次洪博培在三味书屋做演讲请我做点评人，结果呢被出门的时候被国宝拦阻不让我去，所以这种事情非常多了。那我想如果我今天还在国内很可能是坐在监狱里边了， 那就是说因为我的言论尺度一直是比较强的，
嗯哼，
那么现在呢有一些非常温和的学者，包括贺玉芳教授，现在也越来越发出声音了，就是说他的那个社交媒体几乎都被关闭，他在朋友圈里边包括这个酒席上说的话现在也非常的谨慎啊，因为很动不动就有人会把这些东西传递到网上去，所以我觉得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尤其是最近这两三年，这个知识分子的言论尺度大大的收缩，包括这个规定在高校里边有所谓七不讲，后来这个七不讲不光是高校了，高校里组织年轻教师和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又重新回到文革时代毛时代那套左的那个氛围之中。
嗯哼，那我们现在就想要谈一谈，在《华盛顿邮报》，他上个周末的时候也特别针对宋文广教授的这个报道，可以说作为一个引子，然后他们带出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说，虽然中国当局打压宋文广是个孤立事件，但是《华盛顿邮报》在社论当中说，这反映了中国当局想要通过打压学者和知识分子来发动一场战争，让大家同习近平路线保持一致。我想继续请教夏业良教授，您怎么看华邮的这样的一个评论？这真的是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一场又一场新的阶级斗争吗？
我同意，但是不是从这开始，已经早已开始了很多年了。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在意识形态、在高校、在各个方面，都有非常强的这个处置，就比胡锦涛时代手段更加的强硬。而且我不认为这是孤立事件，这样的类似的事件非常多。我们所熟悉的毛于士先生，天泽经济研究所就遭到多次的打压，天泽经济研究所被迫搬家多次，很多会议都被阻挠，没办法开，研讨会都不能开，只好在露天来进行。那么毛于士先生本人受到这个毛左的威胁，死亡威胁，最后呢不得不请派出所予以保护。所以说现在在中国没有这个言论自由的空间。如果要是吹牛拍马，说那些恶心的话，御用文人很受这个宠爱。那么这个严肃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要想说一点常识性的话啊，这些普世价值啊，或最基本的符合人性、人道主义的话，都会冒着很大的风险。所以呢，这个社会呢，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指鹿为马的时代。
嗯哼，那我接下来想请教李伟东先生，然后呢，我们就来接听我们观众朋友的一些反应啊。那么，李伟东先生，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夏教授的一些他的一个评论，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对于华邮所谓的中国当局现在正在发动一场对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您是怎么看的？那我们知道，在中共他在钳制言论自由的时候，很多人说首当其冲的就是这群知识分子。那么这一波对于钳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也好，钳制自由思想也好的这样的一个行径当中，到底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他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和影响呢？
我同意叶良教授的刚才的发言。我和夏教授现在都在美国，这也是钳制和迫害的一个结果，我们等于被迫流亡在这里。这个我们两个人本来就是一个例证，当然我们现在人身安全是有的，我们非常担心这个在国内诸多同仁和朋友的人身安全。这个但是我对华邮的这个说法有一点不太同意。
嗯哼，
这个不同意不是对华邮的，是对以往这一段时间国内国际的学者和民众认为中国又重新回到文革这样一个评估是不同意的。我五年前就说这是一个新的红色帝国，我也不强，当时就说得很清楚，这是一个纳粹化的过程，这不是左翼向极左转，虽然还有很多极左的这种表象，但是呢，它是一个极右翼的一个纳粹化的过程。所谓纳粹化，习这五年来已经拥有了一支党卫军，拥有了一个真理部，就中宣部，这个强钳制别人声音的，又有了一套盖世太保的统治系统，这个完全是一个右翼纳粹化的一个结果，一个过程和结果，为的是进一步向全球扩张，经济扩张、政治扩张。那么这是一个新的中国式的帝国主义时代，所以不是阶级斗争的概念，而是对所有的对他的这个政策路线有意义的异议人士的纳粹式的、盖世太保式的打压。
嗯哼， 好的，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有一些看法和评论。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他说扣押记者和软禁控制教授等暴力行动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事件，这说明中共独裁政治正走向暴力化，已经脱去正义公平的自由民主人权的遮羞布，赤裸裸的曝光其反人民基本权利的丑陋行径，与法西斯纳粹何其相似乃尔。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张思想的古拉格的这位网友说，共产党现在统治中国人民的手段靠的是暴力，大陆的公民生活在这种只有恐惧和暴力镇压之下，人们向他妥协和低头，不是因为他说的话是真理，而是他拿着枪威胁你，告诉你自己就是真理。我们现在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我们也想听听大家有什么样的话要说。第一位，这是来自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习主席啊，瑞雨天齐啊，定定神州啊，这个一带一路为中华民族啊争取生存空间啊，这是非常正确的。孙文广他是一个物理学教授，来讨论经济学的问题，我对他的专业抱持强烈的怀疑。而且从中国现在的 Me Too 运动来讲，就是爆出来的这个性侵学生、性潜规则、性骚扰女学生的90%的都是教授，中国的这个自然科学的教授已经沦为一个黑恶势力，已经这个。
好，谢谢您，北京的李先生。我知道您在我们几天前的节目里面也做了同样的发言呢，但是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下一位，这是来自山东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请说。
哎，刚才夏教授讲的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把我的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一下。我在微信圈的朋友里转发一篇外媒的文章，然后有一天大概在半年前，四个国宝敲门，我就不开门，因为我家的门比孙文广教授的门要比较结实，我一看是外面是类似国宝的人。你知道国宝可耻到什么程度，他们竟然身上带着万能钥匙把我的门打开。然后因为我发的文章是已经财经类的文章嘛，都不允许，最后到派出所到国宝谈了半个小时，还写了保证书。好，谢谢，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好，我们谢谢您，山东的杨先生，感谢您的分享。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一位这位署名叫 Ed Chow 的网友，他想请教夏教授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孙教授的大义凛然、仗义直言，孙夫人的明辨是非，叶冰、艾伦的深入虎穴一往无前，这些英雄事迹都将记录在中国人权史上，而中共的倒行逆施也必然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那么他想请问夏教授的是，以您的经验，山东大学在这次事件里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大学自主在中共治下有可能实现吗？
现在中国没有真正独立的大学，所有的高校都应该说是党校。山东大学我跟他有一个渊源，零几年，我现在记不太清楚，反正差不多十年前了，有一次被山东大学邀请去做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呢人坐得满满的啊，这个大礼堂里边，讲的时候呢很受这个学者老师欢迎，但是呢因为批评党和政府比较激烈，所以当时就有人递条子啊。一开始他们校领导包括他的党委宣传部部长都在现场，本来说这个报告结束以后校长啊党委书记要请我吃饭的，结果呢他们递条子说夏老师你讲的太激烈，可能人家受不了啊，然后能不能就是换一种说法啊，但是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说法。结果呢报告结束了，学生提问非常的热烈，结果呢结束的时候那个宣传部长跑掉了，然后陪同的其他人说啊，说这个校领导决定不再宴请你了。这就说明啊，他们是忠实的执行上级的指令，他们不敢有任何的就是在他们看来是非常越界的大胆的行为。所以呢中国的高校现在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的一个控制的工具啊，他没有这种自主的权利。包括我被北大这个解除职务也不是说是北大自己做出的啊，都是上面的指示。所以这个现在有很多呢不了解中国高校的说，这高校不是有自由吗，这教师啊应该有自主独立思考的那个机会啊，现在早已没有这个，何况1949年之后就很少有过这样的机会。在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有过略微宽松一点的时候，但是那时候也是有很多的约束的。
我们现在还有这位署名叫受害者的这位网友啊，他提问了一个问题，或许两位嘉宾都可以来谈谈。他想知道，那么在中国这样的一个饱受欺负的国家，要怎么样，一个公民要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想先请夏教授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首先要是保护自己的权利的话，要宪法，宪法的条文里边有，但是呢中国从来都没有真正履行宪法所赋予公民的这些权利啊，比如说这个言论的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过去都有，包括大字报过去也是可以贴的，后来取消了啊，那个还有工人本来有罢工的权利，这些都被取消了，所以这些呢这个文字上写的东西说了不算。而且习近平在十八大多次提到要建设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但是呢他连法治是什么都不懂，他说中国的法治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而我们知道法治最基本的定义就是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一种权利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李伟同学，您的看法呢？一位八十多岁的退休教授，他的遭遇，我想在很多的中国民众的心里，他们眼睛看到的时候，心里恐怕也留下了很多的恐惧和不安。那么就像我们这位网友所提的，作为中国的公民，他们有什么办法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呢？
我先回应一下他前半段哈。
嗯，
他说在饱受欺负的中国，这种历史记忆由中共的放大宣传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几代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饱受欺负是过去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中国现在在世界上已经拥有了一个平等的地位，饱受欺负这样的历史记忆如果一再强化出来，会导致跟世界的多重对抗。中国现在是一个要平和地对待世界、融入世界的时代，不忘记过去，但是不能用仇恨的心态对待一切的时代早就应该到来了。那么首先放下这种对世界的仇视，才是让自己争得正常的人民民主权利的一个前提。那么到底怎么能够拥有真正的自由，在现在的宪法框架内，就是请共产党尊重宪法。如果他不尊重，那么只好在将来的某一天他走人，他下台，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国一定要有一种政治力量来尊重人民的言论权利和人民的这个思考，发表各种言论以及结社发表文章的自由。我还要回应一句刚才北京那位李先生，习近平的一带一路不管在大家看来有多正确，包括我也认为可能有某些正确的地方，但是他不能是不得批评的，而且不能说别人有人批评就出动警察抓人的。这我相信山东警方如此做法给习近平脸上也抹黑了，你认为是不是呢？你替习近平辩护的同时，是不是也给全世界打下一个不容别人批评的印象？你这样的辩护是不是也在给习近平抹黑呢？
那么我想节目最后还剩下大约一分半左右时间，我们就交由夏野良教授来谈一谈您对于这个宋文广事件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发展，还有这个包括美国之音记者被拘留，那么到现在所引发的这样的一些讨论，您的看法。
我觉得对于中共来说，这些这个倒行逆施已经是常态化了，我们不要对他有抱有更高的期望。现在能做的就是美国要加强对中国的制裁，各种各样的，不像过去二十多年来美国总统政客们老是打人权外交这张牌，只是谴责以后把一些人救助到美国来，比如说陈光诚先生啊，一例又一例的，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这个艺人是来到美国那我觉得美国呢现在既然已经这个国权授权法案还有其他的一些新的包括美国总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已经把中共列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实际上就是敌人。所以呢现在来看呢，就是说不能光凭过去的那个口头谴责，而应该有更加实际的这个制约。比如说中共官员如果他们是人权迫害者就是这个有很多反人类的这样一个罪行的这些人，他们的本人和家属子女以后在美国入境的话，包括他们的财产处置问题都要有新的一些具有震撼性的压制性的或者讲震慑性的这样的一些措施意味，否则的话不能足以来威胁。包括对一些这个独裁者一些反人类者的他们的子女以后到美国来留学要进行区别对待这个确实是有人说这是不是歧视政策吗？就是要歧视。难道对希特勒的家人如果要是想享受这个文明的这种社会的一些福利或者是机会，难道不应该加以剔除吗？我觉得习近平的女儿如果再度来美国留学，应当予拒绝，不允许她来美国留学那就像这一类的人要进行新的政策的处置。
那么今晚节目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李伟东先生还有夏义良教授来到节目当中。节目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将和您探讨贸易战打到今天，美中是否可见输赢，请您按时锁定，再会。